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8月22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土耳其发生刺杀式炸弹攻击，造成至少51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北韩开始年度联合军演，韩国欲强烈谴责，朝鲜欲强烈谴责；北京希望明年能与有关国家签署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维护两岸关系稳定是双方的共同责任；华尔街日报的一份调查发现，留美的中国学生作弊严重。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一则国际要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星期六在土耳其东南部对一场婚礼发动的刺杀炸弹袭击的爆炸手是一名少年，他炸死了至少51人，数十人受伤，很多人伤势严重。埃尔多安星期天说，最初的证据显示爆炸手是一名12到14岁的少年。他说，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在靠近叙利亚边界的加济安泰普市执行了对一场婚礼的袭击。埃尔多安早些时候发出的一份书面声明说，伊斯兰国组织库尔德工人党激进分子和上个月发动未遂政变的在美国的神职人员居伦的追随者没有任何区别。他说，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对袭击我们的人一如既往，只有一句话，你们不会得逞。白宫谴责了在加济安泰普市的袭击。白宫星期天在一份声明中说，野蛮的凶犯对一场婚礼发动了卑鄙的懦夫式的攻击。声明还说，美国副总统拜登将于星期三访问安卡拉，重申美国与土耳其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朝鲜军事报复的威胁下，美韩两国开始了他们的年度联合军演。大约2.5万美军士兵和5万韩军士兵参加了为期2周的以模拟为主的已知自由卫士联合军演。年度联合军演通常会激怒朝鲜。朝鲜说，他把此类演习看作是对朝鲜发动全面侵略的预演。但是首尔和华盛顿坚决表示，演习完全是防御性质的。朝鲜军方星期发布声明说，一旦朝鲜主权受到威胁，他已经准备好以朝鲜式的先发制人的核袭击，把美国和华盛顿变成一片废墟。最近几个月来，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日益恶化。朝鲜因为进行一系列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测试而受到联合国的严厉制裁。最近朝鲜驻英国大使馆的一名高级外交官外交公使泰永浩的叛逃，有可能加剧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朝鲜称此人是人渣，并指控他从事了包括性骚扰儿童在内的一系列的刑事犯罪行为。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一对韩国全国安全委员会说，他的叛逃表明朝鲜执政精英内部存在严重分裂。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日前表示，朝鲜重新启动核燃料生产意味着朝鲜再次严重违反安理会的有关决议。据日本媒体报道，朝鲜再次生产用于核武器的原料布，并将进行第五次核试验。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据日本共同社星期三报道，朝鲜已经重启核燃料生产，并将进行第五次核试验。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如果报道属实，这显然是对联合国安理会禁止这些活动的有关决议的明显侵犯。 这些行动只能加大国际社会的决心，继续反对朝鲜受禁止的核活动。
共同社星期三援引朝鲜原子能研究院的话说，朝鲜已经对石墨反应堆中取出的钒燃料进行了再处理，并透露位于宁边的核设施已经再次生产了用于核武器的原料布。朝鲜原子能研究院负责宁边核设施的管理，该机构对共同社说，朝鲜迟早要进行第五次核试验，并透露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浓缩铀的生产也在按计划进行。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托纳星期三表示，
We also remain prepared to defend ourselves。
美国已经做好保护自己和盟国的准备，我们再次呼吁朝鲜避免采取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集中精力采取履行国际义务的切实步骤。
托纳还说，美国目前的工作重点仍然是确保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的制裁决议有效执行。朝鲜2007年7月根据六方会谈停运了反应堆和再处理设施，之后同意了拆除主要零件等去功能化措施。2013年朝鲜宣布将重新启动包括宁边核设施在内的所有核设施。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军方派出陆军参谋长日前的访问北京和首尔，试图化解人们对美韩共同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忧虑。不过呢，这项努力似乎看来任务十分艰巨。下面是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陆军参谋长马克米莱8月16号星期二访问中国国防部，称美军在韩国部署萨德末端高空区域导弹防御系统，完全是为了抵御来自朝鲜日益加剧的导弹与核威胁，不会对中国构成任何威胁。这是华盛顿试图打消北京对萨德反导系统的反对做出的最新努力。上星期，美军导弹防御局局长、海军中将詹姆斯·叙林在访问韩国时说，部署在韩国的萨德反导系统雷达装置只会针对朝鲜对韩国及其驻韩美军的安全威胁。
The THAAD radar deployment in Korea will...
部署在韩国的萨德雷达装置只会用于同盟之间的信息分享，相关信息只会在美国和韩国之间分享，不会在范围更广的导弹防御系统内分享。
但是北京坚称萨德反导系统所配备的雷达装置可以涵盖中国大片地区，会削弱中国的战略威慑力，破坏地区军事平衡。米莱上将在访问中国后，接下来将前往韩国访问，试图化解韩国内部一些人对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忧虑。韩国总统朴槿惠8月15号在独立日集会上重申，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是为了应对朝鲜核武器与导弹威胁的必要步骤。但是韩国一些国会议员和萨德反导系统首批装置部署地点的当地民众反对这一部署，称部署相关雷达会伤害周边民众的身体，并可能招致外来的军事打击。中国国防部稍早前称会考虑对美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国家战略安全。中国已经在商贸、旅游和影视业等领域对韩国采取了一些制裁。中国官方报刊还对首尔发出警告，称可能跟俄罗斯一道针对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采取一些料想不到美国和韩国承受不起的反制措施。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里是我们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刚刚闭幕的奥运会。星期天，南美首届奥运会经过16天的比赛终于落下了帷幕。比赛既出现了很多精彩的片段，也发生了一些丑陋甚至离奇的事情，从而给比赛蒙上了阴影。成千上万的体育迷顶着强风和零星小雨，在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馆观看了闭幕式。这既是本届奥运会最后一次的聚会，也是向2020年日本夏奥会的过渡。本届奥运会最后一天的比赛决出了包括男子篮球在内的12个项目的金牌。美国男篮在决赛中以96-66轻而易举地战胜了塞尔维亚队，连续第三届蝉联奥运会的金牌。西班牙以89-88战胜澳大利亚获得铜牌。 谢尔兹是第一位连续两届获得奥运金牌的美国拳击手，他击败了荷兰选手丰泰因，毫无争议地赢得中量级比赛冠军。谢尔兹四年多来没有输过一场比赛。美国奥运会首席执行官布莱克特星期天说，12个游泳奖牌的获得者瑞安洛赫特和其他三名谎称在里约遭到抢劫的队友将面临处罚。布莱克特没有提供具体细节，但对他们的行为表示失望。他说，他们让我们的运动员失望，让美国失望。洛赫特星期六承认，他说自己与三名队友在里约一个加油站被抢劫的确夸大其词，但他坚称自己没有撒谎，并且做了道歉。他说，我抱歉，巴西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待遇。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筹备工作正在进行，东京战胜了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和西班牙的马德里，赢得了2020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届时将增添五个里约奥运会没有的体育项目，他们是棒球、攀岩、空手道、滑板以及冲浪。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关南中海的争议。中国官方媒体本星期呢报道说呢，北京希望在敲定明年敲定拖沓已久的南中国海各方的行为准则，行为准则可以缓解该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国官方的报纸《中国日报》报道说，中国和来自东盟各国的外交官们还为海上紧急事件设立了热线，并誓言将在明年中期完成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准则的框架草案。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完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准则被视为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十多年来，各国就这个问题举行了多次会谈，但是没有达到任何效果。外界观察人士对达成协议表示怀疑，部分原因是因为南中国海仲裁案认定中国在该地区宣称的许多海事权利不合法后，中国在该地区的行为更加强势。中国向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屿附近派出飞机进行战斗巡航，同时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在岛屿上还建立了可以容纳战斗机的飞机库。国家利益中心的国防政策高级研究员哈里·卡奇亚尼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我认为中国这样做的基本原则就是让外界知道他们对海牙国际仲裁最近的裁决非常不满。他说，我想我们要把他们的反应分成两部分看，第一部分的反应主要是从七月裁定出台发生了什么，到九月初的这个阶段他们又会有什么行动。九月初中国将主办20国国际峰会，卡奇亚尼斯认为中国将会继续推进目前的战术。格雷格·波林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海事透明项目的主任，他说，中国的长期战略就是要在事实上取得那片区域的控制权。鉴于东盟的一些成员国也宣称对南中国海拥有部分主权，加上海洋最近的裁决，国际社会对北京的主权宣称采取了一些反应行动，比如自由航行行动，但这些反应是否太迟了？波林认为，2014年对中国来说可能是个分水岭，中国在这一年改变了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主权宣示的方法。他说，大家都知道中国一直对其邻国越南和菲律宾采取凌霸和威慑的方法，但是2014年他们突然发现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在这之前那里只是淹没在水下的岩礁而已，这在根本上改变了那里的力量平衡。 美国的战舰和飞机一直拒绝承认美国在那里宣称的领海主权，并在这些岛屿附近进行了海上自由航行，同时对中国驻岛礁的指挥官发出的撤离的警告基本上也是置之不理。中国当局坚称外国船只侵犯了中国的领海，而美国舰船认为那里是国际海域。因为这样的一些反应和反制的行动，美国国防部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提出了过分的海事主权，并试图限制外国船只的自由航行行动。中国的填海造岛和军事设施意味着中国军队或执法部门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把装备部署到边远地区。柏林说，如果目标是在和平时期建立的有效控制权，如果中国不容忍，那就很难想象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人能够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活动。局势仍不稳定，区域国家以及美国正在观望一个崛起的中国将如何处理这一纠纷。随着经济实力的壮大，北京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政治影响力。卡奇亚尼斯说，新兴的大国总是会挑战现行的秩序，接下来要发生的实际上是历史上就有的问题。美国和盟国对此将如何对应？能给北京什么样的萝卜和大棒，让北京成为负责任的国际伙伴，或者是做不到？他们愿意冒什么样的风险在北京面前设置一些障碍？在今后大约10年内，这可能是一个较量的关键所在。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是否会继续伸张那些引起地区国家和美国争议的领土主权要求。格雷格·柏林说，如果北京把这个问题当成核心，美国和盟国必须决定挑战中国立场的代价是什么。他说，如果中国不管什么外交代价都绝对坚守这样的战略，那么很难想象国际社会或者那些跟美国和日本这样的非常相关国家能做什么。我们可以遏制中国赤裸裸的侵略，但是最终来讲，长期的游戏是试图批评北京，让北京感到不好意思，希望北京最终能够意识到这不应该是一个大国的表现，这有损于他自身的长远利益。柏林说，这让人看不到有什么短期之内解决问题的希望，但是如果你认识到根本上说这是5年或10年的意志较量，那这就是你拥有的唯一的工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史蒂夫·米勒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印度尼西亚在8月17号独立日这一天呢，将60艘在其领海内非法捕鱼的船只沉入了海底。印尼官方拒绝透露这批船只所属的国家，不过有报道说这批船只当中呢，有一些来自中国。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过度捕捞已经对南中国海地区的生态资源造成严重的破坏。一些专家表示，各国需要放下争议，共同保护这一地区的鱼类资源和生态环境。下面是乔三的报道。
彭博社专栏作家亚当·明特在8月18日发布的一篇文章中表示，中国虽然对印尼的领土领海声索没有异议，然而中国对于海产食品的巨大需求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利益等因素，使得中国渔民的捕捞范围愈加扩大，甚至已经进入了印尼的水域中捕鱼。过度捕捞已经对南中国海的鱼类资源以及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明特指出，在2015年，中国的海产食品消费量占到全球总量的35%。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海产食品消费国和出口国。此外，与1979年相比，中国的机动化捕鱼船数量从55000多艘跃升至69万余艘，捕鱼行业的从业者数量从225万人。暴增至1400多万人，渔民的平均收入也从每月约15美元上涨至每月将近2000美元。中国农业部表示，中国管辖海域的渔业资源可捕捞量约为800万至900万吨，而近年来的实际捕捞量约为1300万吨。明特认为，在需求和利益等因素的驱使下， 中国渔民对本国渔业资源的过度捕捞，使得中国包括东中国海在内的一些水域的鱼类资源几近枯竭，事实上已经到了无鱼可打的境地。明特还表示，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恐将面临同样的命运。他给出了一个数据，与上世纪50年代相比，南中国海的鱼类资源总量下降了95%。迈阿密大学海洋生物与生态学教授约翰·麦克马纳斯表示，南中国海地区当前面临的生态问题极其严重。他认为，中国削减捕鱼船只的计划并不足以解决南中国海当前问题。他对美国之音说：“
两三天前有消息说，中国准备将其船队数量削减3%，这是杯水车薪。
麦克马纳斯教授表示，只有把在南中海捕鱼的所有国家的船只总量削减50%，才能改善当前情况。中国政府此前曾鼓励渔民前往争议水域捕鱼，并设立了专门的南沙补贴，对渔民出海作业提供资助。然而，在中国填海造岛已具规模之后，中国当局已经不再鼓励渔民前往南中国海，并取消了对他们的补贴。彭博社的明特在他的文章中说，补贴渔民前往争议水域的是军方，他认为中国军方这么做是为了巩固中国所宣称的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水域享有历史性渔权的声索要求，这种战略利益与生态保护利益有所冲突。台湾大学海洋研究所教授戴昌凤对彭博社专栏作家明特给出的数据表示怀疑，他认为目前尚无记录南中国海鱼类资源状况等信息的可靠的统计数据，但他同意近年来南中国海地区的捕鱼力度大幅增强，以及该地区的鱼类资源处于即将枯竭的严重威胁之中的观点。戴昌凤教授表示，他于今年4月在南中国海地区进行了为期20天的航行考察，在此期间他发现南中国海地区的捕鱼船只数量与几年前相比有了大幅增加，其中绝大多数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捕鱼船。此外，大量的越南捕鱼船只也在南中国海水域进行捕鱼作业。戴昌凤说，最糟糕的是两国的渔船经常使用炸药和有毒物质在这一水域，特别是一些礁石区域捕鱼。南卡罗来纳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兼职教授詹姆斯·伯顿指出，海底偷网捕捞、使用炸药和氰化物捕捞等非法的捕鱼活动对这一水域中的珊瑚礁造成很大破坏，并且侵害了海洋栖息地的生态环境。他表示，他在与一些海洋生物学家的交谈中得知，南中国海地区的珊瑚覆盖面积在过去10年中从60%多锐减至20%。对于南中国海当前面临的生态威胁，麦克马纳斯认为单一国家的努力不足以解决问题，这一地区的所有相关国家需要放下争议，就改善南中国海生态环境问题达成一致。他说，
在一片主权存在争议的地区，单方面宣布调整捕鱼方式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有各方都需要参与进来并达成一致。
他建议南中海地区的所有声索国需要暂停声索争议，暂停支持各自声索立场的活动，并且相互合作，建立共同研究管理机制。戴昌凤认为，建立具有强大执法力度的海洋保护区是保护南中国海地区生物资源的最佳方式。然而，在当前南中海地区的局势下，建立保护区的目标很难达成。他表示，包括东沙、西沙、中沙以及南沙群岛在内的所有珊瑚礁区域都是鱼类资源重要的繁殖场所，因此这些地区都需要重点保护。他认为，将一些需要保护的争议地区设立为和平公园，或许是个可以行得通的解决办法。两位专家都表示，保护南中海地区的生态环境需要各国共同努力，特别是中国的参与尤为重要。美国之音乔站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华尔街日报经过调查发现，国际学生的作弊率是美国本地学生的5倍，其中中国学生的作弊现象尤其严重。 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后人教育首席执行官陈航老师从事中美教育与文化交流近10年，咨询帮助学生与家长逾2000人。今年5月份，美国后人教育出版的《留美中国学生现状白皮书》指出，因学术不诚信而被劝退的留学生人数比例较去年明显上升，留学生的学术诚信问题再一次成为媒体焦点。陈航先生，今天非常感谢您抽空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中国留学生诚信的问题啊。我们看到这些留学生他作弊还有代考的事件是被媒体频频的曝光，那么就您看来中国留学生的诚信问题到底有多严重？
还是比较严重的，而且呢作为中国学生这个群体的这个表现呢越来越受到这个美国的学术界和美国的媒体的关注。
那陈先生，为什么国际学生学术不诚信的情况会比美国的学生多这么多，而且中国的留学生表现怎么样呢？
在中国的这种考试啊，这个中国的教育体系呢都是这个以考试导向的，就是说它是一种事件性的一种教学，并不是像美国的这种过程性的这种教学。所以呢他们在这个所谓申请进到名校的这个过程中呢可以说呢是无所不用其极，
已经代表不了这个学生真实的水平了。
完全代表不了这个学生真实水平，而且国内呢叫刷题，就是刷分。如果大家都是在这种环境下呢，我很难独善其身，因为它环境都是这样，我的所有的这种评估的这个情况，这孩子都是虚高，那我如果不高的话，我就要吃亏了。
为什么就是中国的留学生这么想出国？就当然我们也都是留学生，但是为什么很多他可能自己就明明不爱学习，或者没有是想来？
这是好事儿。其实呢，因为你这么想，就这些学生他如果在中国的话，他能得到的教育的机会更少。你像这些不爱学习的，或者是学习不好，因为他在那个高考那个体系中，他完全是失败者。
就是很多的美国大学他开始扩招留学生，尤其是中国的留学生，因为很多的国际学生他是交全额的学费，可以给学校增加很多的收入。那么这个过程中会不会导致有很多其实并不适合进入这个学校的学生他最终进入这个大学？
你像我们跟这个一所很大的一个公立学校，大概排名50-60名的公立学校这个座谈，那么这个学校的国际学生服务部的这个老师就说，我就能指出来有十几个来自中国的这个留学生，他们就不该在这儿。他在这儿的话，他不靠作弊，他就存活不了。
那么现在美国的学校对于这个作弊的学生，还有帮助作弊的学生、代考的学生，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非常严，非常严。对，就是去年呢，就是从去年到今年呢，有一些新的一些情况，就是说呢，所谓叫这种 collaborative cheating， 就是协助作弊。协同作弊，还有呢叫 contract cheating， 就是 commercial， 就是商业作弊。学校呢现在呢认为这两种作弊呢是一个毒瘤，是会在校园里蔓延的。一旦遇到这种情况下，很多学校都是一次就开除。
而且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中国学生做的这个商业作弊还有协同作弊的这个案件，都是中国学生去替考，甚至是同一个学校的高年级学生去替考。
所以就是说呢，因为中国的这个学生呢，他这个只在中国学生这个圈子里来，所以在这个圈子里呢就有只做这些学生生意的这些人。那我刚才也说，就他遇到好的这种引导他就可能就变好，他遇到不好引导他可能就会变得不好也很快。
那您刚才说这个如果枪手也是在这个学校他也会被开除，那么如果他是这个校外的人士，他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包括这个组织作弊的中介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他受不到什么样的惩罚。所以这是一个，就这是这个领域里面现在是一个非常需要解决的问题。
那在您接触的这个案例中啊，有没有一个规律，比如说是之前在国内学术就表现不好的学生比较容易作弊，或者还是都有？
都有，但代写论文很邪乎的，都是你要求你的论文是1、2、3、4、5级，我就给你写到那个级，
还能量身定做
啊？量身定做，对，这个很厉害的，很厉害的。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代考费用还是挺高的，那他的这个学生就是从生活费里就可以拿得出好几千块。
现在这个学生的生活费都是太高了，我们也跟我们的家长这个说，你别给学生那么多钱，给学生那么多钱是害了他。
那来到您这儿寻求帮助的学生，他们被抓到作弊或者说代考之后，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首先呢，他们的一个态度就是我希望回到昨天，这个事儿最好别发生。但我说呢，这个事儿已经发生了，那么呢，我们就来正视这个情况。因为我们在美国的这个教学体系里面，这个环境里面，它是有一个二次机会这样一个设置的。
那么像您说的，还想重新回到美国这个学术大学的这些学生，他们后来的发展怎么样？他们能不能够吃一堑长一智呢？
完全是有这样的机会的，而且呢，他只要是听从这个教导，这是就能回到这个学术正轨，这是一个证明了的一个路。
在您的这个留美中国学生现状白皮书里，您也提到，对于一个留学生来讲，有几个节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其中一个就是临行前，就是领来美国之前。那么现在这个秋季学期也要快开学了，又有一批中国学生要来了，那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忠告？
对他们的忠告就是说呢，临行前呢，一定要把这个在美国你会遇到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一定要搞清楚。
好的，陈航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非常荣幸，谢谢大家。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播报几则跟台湾相关的报道。在联大会议召开之前，有台湾民间团体将于9月份前往纽约，推动加入联合国的活动。不过台湾的外交部表示，他鼓励民间团体在国际发声，但不会推动加入联合国。国民党方面则强调，这是民进党为了转移执政失败的假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间团体台湾联合国协进会日前前往民进党中央党部及外交部，表达今年9月将前往纽约联合国总部宣传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诉求。该协会会长蔡明宪表示，民意调查显示有80%的民众希望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希望蔡英文总统及国安团队能尽快拟定入联的整体国家策略。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林俊宪表示，除了请友邦在联合国大会为台湾发声之外，也应该多多支持民间团体的宣传活动。
我觉得只要结合各界的力量啊，尤其民间团体在目前台湾所处的国际社会状况，它更有发挥的一个空间啊，所以我看我们每一年的一些民间团体也都非常有创意。
林俊宪委员还说，台湾就像国际孤儿，2300万人无法在联合国发声，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主要就是中国的打压和反对。民进党立委管碧玲表示，蔡政府在两岸关系及国际关系上会兼顾国家利益和区域和平，并采取行稳致远、可以预测的政策。台湾外长李大为日前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台湾会争取有意义参与联合国体系的相关组织，但是不会推动加入联合国。台湾外交部表示，鼓励民间团体在国际发声，展现台湾公民社会的多元活力，也会在行政方面提供协助。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表示，希望透过民间的力量，让中华民国台湾能够站上国际的舞台。
国民党就目前包括宗教的组织等等民间的很多团体，我们也都积极参与哦。无论从宗教从运动的团体，我们也都积极的配合。
李彦秀委员还指出，最终还是希望两岸官方能恢复沟通，针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问题找出解决的方法。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胡文琪表示，在目前的国际情况下，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根本行不通，这是民进党为了转移执政失败的假议题。胡文琪指出，国民党坚持以中华民国名义重返联合国，这个立场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中国海协会会长陈德明表示，两岸目前的僵局是因为两岸交往的前提不明确。他还说，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北京肯定不赞成。 第7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9月13号召开。台湾友邦从1993年开始在联大总委员会议当中提案台湾参与联合国，不过最后都没有被列入正式的议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总统蔡英文8月20号在台北会见媒体时表示，自他就职以来，台湾政府极力维持了海峡两岸关系的大体稳定，但未来两岸关系能否有所突破是双方共同的责任。下面是林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这是蔡英文自今年5月20号就任台湾总统以来首次与媒体见面。他在开场致辞中简要介绍了他领导的新政府三个月来取得的一些成绩，以及仍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在两岸关系方面，蔡英文强调维持现状的重要性。他说，
我们的目标就是在当前宪政体系底下建立一个具有一致性、可预测性、可维持性的两岸关系。
蔡英文表示，新政府上台后竭尽所能去维持两岸关系的稳定。
我相信在这三个月以来，我们双方，尤其是我们都希望也尽我们所能哈，去维持一个稳定的关系。那么过去三个月看起来，基本上两岸关系还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情况哈。
蔡英文承认520以来两岸在官方层面上的沟通受阻，正式的对话机制尚未恢复，但新政府鼓励民间与半官方的交流，因此两岸关系并未出现大规模倒退的情况。他说，
虽然在这个阶段或许正式的对话的机制没有恢复啊，但是在很多的不同层面的沟通啊，其实都还是持续在进行当中啊。那交流或许我们看这个量是有减一些，那么有时候也能看到成绩是会降一些哈，但是基本上交流还是持续的存在哈。
有媒体提问，北京方面以台湾新政府拒绝接受九二共识为由中断双方官方的沟通机制与合作，新政府将如何应对？蔡英文表示，这个问题只有一个老实的回答，就是像他在520就职演讲中所说的，已经竭尽我们所能把双方的立场拉近。对于未来两岸关系如何发展，蔡英文认为，在两岸关系维持住稳定的态势后，双方应仔细考虑是否在对话交流上有新的不同的看法。
那么这个我要再讲一遍，这个事情是需要双方的共同的努力，这是双方共同的责任。
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行政院日前核定2017年中央政府总预算，其中国防预算虽然比去年有微幅的调升，但仍然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3%。 行政院长林权说，尽管现阶段达不到美国的期待，但如果有重要武器需要采购的话，将可通过编列特别预算的方式来处理，不受既有预算的限制。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民进党政府上台后首度提出的中央政府总预算2017年岁出岁入分别是新台币1兆9980亿元及1兆8460亿元，虽然两者之间有新台币1523亿元的短差，但比2016年的财政赤字1536亿元要减少了新台币13亿元。在总预算中，2017年国防开支编列了新台币3217亿元，较2016年增加了新台币16亿元。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曾经在6月中要求国防预算增至4000亿元。如果要达到 GDP 的 3%， 则必须编列4500亿元预算。 在行政院18号通过预定8月底送交立法院审议的总预算后，行政院院长林权在记者会上说明预算编列的考量。他说，国防预算和总预算一样，都比去年有微幅增加，但不可能跳升，因为它有可能会排挤到其他部会的预算。因此，编列国防预算的策略是有多少钱做多少事，以维持台湾所需的防卫能力作为最主要的考量。林权说，
以目前政府的这种税出和税入规模来看，我们没有办法让国防预算能够成长到4000亿或4000以上，所谓的这个要能够占 GDP 3%， 这是很多像美国他们特别期待我们能够重视国防预算，我们定的目标其实是在现阶段做不到。这个部分我也有诚实的有对大家来做过说明。
林权也表示，政府希望国防支出能有助于国防产业的成长，而非单纯的消费性支出。他还强调，国防预算必须用在刀口上，只要涉及重要武器采购，只要有机会、有能力采购，还是可以通过编列特别预算来处理，不受既有预算的限制。林权说，
也就是说呢，这些预算对我们目前的采购来看，我们没有受到限制，我们能采购的我们都在预算里面可以做到。当然我们还有很多我们希望能够采购，就我们自己不能够制造、不能够生产的国防武器，如果说是国外有这种机会我们能够采购得到，我们都可以编特别预算或用其他方式来处理，绝对不受这个限制就是只要符合国防需要的，我们能够有能力采购到或我们有机会采购到的，我们不会被这个预算限制所以这个预算是在我们还没有在取得更好的采购机会情况下，我们不会盲目的扩充国防预算，为了达到某一个数字而达到某一个数字，我们还是要看我们的国防经费是不是用在刀口上。
美国多次要求台湾增加国防预算，以表明自我防卫决心。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六月份访问台湾时，在与蔡英文总统的会面中说，希望台湾将国防开支增加到 GDP 的3%，将重要武器投资于潜艇、鱼雷及地对空导弹等，以提升台湾的安全防卫能力。美国国防部2016年的中国军力报告指出，台湾国防开支偏低，大约降到 GDP 的2%，但中国军事开支却已经达到台湾的14倍左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在宣扬马列主义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60多年之后呢，中国人的宗教热情呢越发不断的高涨。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现年45岁的李弟兄2003年来美国读工商管理硕士，一个月后受洗成为基督徒。毕业后，他在中国和多个国家间做空中飞人，去年回到上海定居。他的教会中多是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工作的年轻人。相比几年前，李弟兄发现周围信仰基督教的人越来越多，教会也越来越多。
神的旨意对我们来说是让我们更兴旺了。
中国目前的基督徒和天主教徒合计约8000万，和中国共产党员的人数相当。这个现象引起党内管理宗教事务最高官员的警觉。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说，过去信教是五多，即老人、妇女、农村人口、低收入者、文化层次低者多，现在是中青年、城镇人口、高收入者、高学历者越来越多。美国普渡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说，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宗教复兴。几年前他有过一个颇为惊人的预言，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基督徒国家，基督徒人数超过2.47亿。
以前因为主要是在河南啊、安徽啊这些农村基督徒，一提中国基督徒指的是农村家庭教会。
旅美中国宗教事务评论员郭宝胜说，
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全都是城市中心的北京、上海啊、温州啊、深圳啊这些大城市。
在中国的一二线城市，年轻人、学者、专家、企业家、医生、律师、演员正逐渐成为基督徒的主流。 因为通常被看作是社会上的白领、骨干、精英，也有人把他们称作白骨精基督徒。
第二个呢，就是从弱势走向那些中间阶层，从边缘走入这个中心。
不仅仅是基督徒，中国信仰其他宗教的白骨精也在增加。华东师范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平对美国之音说，
像东南沿海这样的佛教和基督教的比较多一点，但还有一些基层社会的民间信仰的现象也比较活跃。
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动向是，越来越多的汉人开始被藏传佛教吸引。41岁的全职母亲慧云，2010年和在广州 IBM 工作的先生一道皈依了藏传佛教。有段时间，他每年都会花上一两个月的时间在藏地生活。他说：“我会发现藏人很不一样，他们更简单质朴，且对一切生命怀着天然的热爱。这正是他们信仰中的一部分，这让我看到了人性中闪亮的东西。”慧云身边有不少和他一样信仰藏传佛教的汉人。他说：“这些人年龄多在30岁以上。”有生意人，也有公司职员，大都算得上中上家庭。很多人定期去藏地或是印度参加法会，千里迢迢从东部沿海去藏地拜见自己的上师，去印度拜见达赖喇嘛。如果仅仅是个人的信仰和修行，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大体还算宽容，供养几个上师，去去寺庙是无关痛痒的，政府不管。慧云说，但是如果去印度参加了尊者法会，回到国内有被没收护照的，我有朋友被国安约谈，大多数去参加了法会会见了尊者的人都会保持沉默。2004年在北京受洗成为基督徒的郭宝胜也认为，如果仅仅是传福音，政府可能还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一旦触及政治，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这个是他们比较最害怕的，就是害怕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反共产主义的一个堡垒。
中国近年来出现了高志胜、李和平、唐金玲、张凯等一批知名的基督徒维权律师，这个群体对于社会正义和司法公正的拷问引来政府空前的紧张和忧虑。8月初，中国政府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了4名在去年对维权人士的大搜捕中被限制自由的人，其中有3人是基督徒。长期以来，政府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限制伊斯兰教，并用国家强权打击他们所说的邪教组织。6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没有根本性的变化。94岁的前北京三自教会牧师李克对美国之音说，
解放之后共产党领导基督教建立三自的一个这么一个组织，这个主要就是共产党是以消灭基督教作为主要的目的。
晚年的李克为自己当年曾是三次革新运动的积极分子而懊悔。退休后，他投身家庭教会，还写了几本揭露三次教会内幕的书。他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到教会来，有些人把这当作是一种时尚，但是其中的真相很多人并不清楚。
所以呢，神就给我机会，叫我把这个60多年的具体的情况都写出来，作为这个今后这个年轻一代的这个参考资料。
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上海绿地集团日前宣布，将联合投资10亿美元收购并打造美国旧金山市南旧金山市的生物科技产业园区。下面是国福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总部在上海的中国大型房地产企业绿地控股星期四宣布，将和平安信托、雅居乐和宝丰资本联合收购美国加州南旧金山市东面 牡蛎湾的产业园区，土地价值1亿7100万美元，总投资额将超过10亿美元。绿地控股董事长总裁张玉良在该公司网站指出，旧金山海湾地区是全球知名的创新发明的引导者，绿地能把开发产业的专业经验和眼光应用到这个地区，深感荣幸。南旧金山市长马克·阿迪戈则表示，牡蛎湾的开发为南旧金山社区带来极大的机会，绿地美国公司具备促成项目成功所需要的眼光、专业和能力。通过合伙投资，占 49% 主要股份的绿地美国子公司将取得牡蛎湾将近17万平方米的土地，计划新建近21万平方米的生物科技产业园区，包括公共开放空间和休闲设施。南旧金山市被视为生物科技的诞生地，已经吸引了240多个生物科技公司来这个地区发展。新的产业园区将分段开发，第一阶段将完成产业南端的46000平方米的建设，预定2018年中期开始施工。在此之前，南旧金山市将改善街道、公共事业和土地整平等基础设施。牡蛎湾生物科技产业园区的工程计划获得地方支持，然而圣马特奥县的港区专员布瑞南担心这个项目对环境、居民和社区可能带来冲击，因为牡蛎湾地区从前是在一个垃圾掩埋场上新建的。绿地公司依法将要开挖清除地下的废弃物，然后在垃圾场上加上新的覆盖。布瑞南担心在该地区的船只上定居的45个居民的家庭，因为挖掘工程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健康，如果他们需要搬迁，旧金山的房价很少有人负担得起。南旧金山市的市府经理傅陀尔表示，这个项目的环境冲击报告指出对码头地区的影响微乎其微，他承诺将在开工前举行居民会议回答相关问题。布瑞南尽管有疑虑，但他仍然支持这个项目。他说，他肯定项目为这个地区的休闲设备和道路升级所带来的好处。绿地控股近年来积极从中国向外扩展，在美国已经投资70亿美元，位于洛杉矶市中心商业区的大都会开发案耗资10亿美元，另外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太平洋公园公寓大楼项目投资60亿美元。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国内的总统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正在努力争取获得非洲裔和拉丁美裔选民的支持。川普目前在少数族裔选民当中所获得的支持率远远落后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川普星期六在美国的维吉尼亚州对大多数为白人支持者的人群表示，他认识到共和党必须对非洲裔美国人社区倾注更多的关注，也将会做得更好。他指出，追溯历史，共和党首位总统林肯在19世纪中叶解放了黑奴。他说，我希望我们的政党再次成为非洲裔选民的家园。早些时候，川普在纽约会见一组为他的竞选提建议的拉美裔选民。根据议会的人说，川普表示希望形成一种人道并有效的方式解决目前居住在美国的1100万非法移民的问题。这些非法移民大多数来自墨西哥和中美洲的拉美人。川普曾经指控墨西哥越境向美国输送强奸犯和罪犯，他发出的在美墨之间竖起一道墙并遣返非法移民的有关呼吁令他跃升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星期天，他的新任竞选总理康维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说，川普还没有确定遣返非法移民的计划。 另一方面，乍看上去呢，印第安纳州州长彭斯可能不像是鲁莽的纽约人唐纳德·川普的合适的竞选伙伴。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下面为我们介绍了中西部民众的价值观，以及彭斯位于川普搭档带来的华盛顿任职经验。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下一任美国副总统麦克彭斯州长，
他是一个美国中西部人，有着强烈的保守印记。
熟知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很简单本分的人，我是一名基督徒，我是一个保守人士，因此是一名共和党人。
彭斯从他的家乡州传承的价值观，
Good people do good things when no one's looking，
好人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也做好事，这是美国中部像印第安纳州这样的州所具有的特质的一部分。
早在1990年代，当彭斯还是一位保守派脱口秀主持人的时候，他就曾经和兰迪·迪克林谈到了他对未来以及从政的希望。
他谈到的方方面面的内容都非常积极、乐观、令人振奋。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是一个坚定的人，是一个你可以信赖的人。他来自保守运动的心脏地带，来自美国的心脏地带。
彭斯两次竞选国会议员没有成功，但是最终在2000年成为代表印第安纳州的国会众议员。他获得了在华盛顿任职的经验，但是并没有把政府视为解决民众问题的唯一途径。
常常有人说，在遥远的国会山上有一小撮知识精英，能够比我们自己更好地规划我们的生活，这种说法我们已经听腻了。
彭斯2012年返回印第安纳州出任州长，在堕胎、同性恋权益和宗教自由的矛盾方面招致争议。虽然彭斯在很多方面和川普意见相左，但是他的强烈信仰给川普彭斯候选搭档带来了平衡。
一直对川普满腹狐疑的共和党保守阵营知道他们可以信任彭斯，所以如果川普当选，我认为彭斯在代表行政当局和国会议员打交道方面大有裨益。
但是迪克林表示，彭斯的个人价值更为重要的多。
我认为他要成为一位大胆、心胸开阔、有战略眼光的领导人的素养。
彭斯希望这些素养将在今年11月的大选中会让选民信服。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华盛顿报道。
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布莱顿滩的说俄语的居民表示，他们在11月选举时会投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布莱顿滩，阿里卡根无人不知，出租车司机、餐馆老板以及普通选民都知道。他是位于布鲁克林的州议会第45选区的民主党选区领袖。布莱顿滩是共和党重镇，他在这里很容易就会沦为政治孤儿，不过居民还是尊重他。在4月的初选期间，80%的人投了川普的票，这样的结果在11月可能还会重演。
说俄语的选民很喜欢唐纳德·川普，因为他是局外人，不代表建制派，他不枯燥，不恪守政治正确或者任何什么正确的教条。
川普的支持者来自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他们力挺川普的原因也各有不同。
他有自己的想法，有时这些想法不符合常规观点，但他心里想什么，嘴上就说什么。你可以感觉到他是一个强人。至于希拉里，他只是民主党的传声筒。
他是商人，这样的事实就强过那些腐败的政客。一个在商场打拼的人能够更好地了解人们的需求。民主党人卡根说，川普眼下是什么对自己有利就说什么，不过他看得出来川普对俄语社区的吸引力。
总的来说，说俄语的移民非常怀念有强硬手腕的人物。我说的不是斯大林，我说的是有强硬手腕的人物。
但也不是每一位布莱顿滩的居民都投川普票。
我不相信投票制度。有人曾经说过，民主就是傻子选骗子，所以我是无政府主义者。我承认在所有的制度中，美国的算是最好的了，可是还是不能让我信服。
虽然布鲁克林的这片社区11月可能会支持川普，但整个纽约州过去一般都投民主党的票。美国之音库普钦尼特斯基和古特金布鲁克林布莱顿滩报道。
各位听众，这小时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赵婉成，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